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继续来讲这个第四堂啊，不能震动的国。我们现在看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28节到17章2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没藏在每一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
谢谢。那这里呢，四本福音书里面哈，有3本都讲到哈，耶稣这个登山变相，可见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这里是讲到说。他说耶稣说哈，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站在这里的哈，有人在还没死以前，你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然后接着他就讲过了6天哈，可见这个跟前面是有关系的，17章第一节是有关系的。然后过了6天呢，就带着这3个门徒就上了山哈，然后上了高山呢，这里讲哈，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好，那他说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那另外的两本福音书里面，有的是讲到耶稣带他们上山以后，正祷告的时候，他的脸就开始变了。好，那就是这位神的儿子，好，这位人子，他呢让他们看见，好，那个神的国就是蕴藏在他的里面。虽然他外面是形容枯槁，但是当他把神的国略略的开，就向他们展开的时候，他们发现哇，这个外面形容枯槁、形容憔悴的人子耶稣，他脸颊像日头，他说什么脸面明亮如日头，脸面明亮如日头，就是他的脸好像变了一个品质了。变了一个品质，他说衣裳什么洁白如光，好，另外一个地方讲，就是地上漂布的都没有办法漂出这种颜色，没有办法漂出这种白色，好，因为它是像光一样，那个衣服是像光，好啊，不是衣服发出光来，是衣服整个就是像光，好，他的衣服、他的脸都变了一种品质。变了一个品质，好，那这个就是，在这里讲到说，你们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好，那另外一个地方呢，好，他是讲到啊，在这个马可第9章，好，那个地方是讲到说，你们必看见，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大有能力临到。然后另外呢，路加福音那个地方呢，是讲到说，你们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必看见神的国。好，那所以我们就知道哈，这个地方呢，耶稣登山变相是神的国的一个缩影，让他们略略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你们必看见神的国。然后他就讲过了6天，有的讲过了8天，然后耶稣就这样显给他们看。也就是说，神的国在这位神儿子的里面，而那个神的国呢，就是他那个神的国呢，是跟地上的物质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它是光，它是亮。好，它是充满了荣耀，只有用荣耀可以来形容。好，所以他的门徒下山以后呢，因着所见的威荣啊，什么话都不敢讲，连那个话很多的彼得都不敢讲什么，因为你看见了一个太震惊的事情，太神圣的、 太神圣了，那所以 他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说什么话。我们这个地上这个有血肉的躯体看见了那个属天的那个能力和威严，那个荣耀和威严，你讲不出话来，讲不出话来。好，那直到使徒行传第二章，那时候呢是真的是人子大有能力的降临在他的国里，就是什么神的国来临到这120个人身上。好，那所以那120个人他们就说，我们看见了主，我们看见了，好，我们将主，我们不再是像这个大卫的预言，他说我们将主摆在我的眼前，他们不是，他们是看见了。好，那这个，所以呢，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以后呢，你会发现神的国临到这120个人身上，好，那神国的威严、荣耀、能力就大大的展开来，在这一群贩夫走卒、很平常、很平庸的人身上，好，那胆小的就变得那么刚强，那么有胆量，好，一种卑贱的性格变得那么尊贵，好，那么尊贵、那么荣耀，就是一个他们生命的品质整个的改变。就讲到神的国，好，那我们再来看，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
到二十一节，
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重新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好，那这里讲到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好，而情欲的事就是讲我们的老我的彰显。好，你老我在那显出那个老我的，老我在彰显的时候都是很看得见的，很清楚的。好，那这些现象，这些现象呢，他说这些争竞啊、愤怒啊、哈、这结党啊、嫉妒啊、哈、这仇恨这些呢，他说行这样事的人呢，你就是在成全肉体的情欲，哈，这个十六节讲的，他说你就放纵肉体的情欲，放纵就是成全的意思，哈，当你这个顺在体贴肉体的时候，放纵肉体的时候，就是你想发脾气你就发脾气，你嫉妒你就顺着你的嫉妒一直顺着它，你在那仇恨在恼怒的时候你就一直成全它。他说行这样事的人呢，是必不能进神的国。好，那他说行这些情欲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好，也就是神的国呢，它不是属于某个地区，神的国呢就是圣灵掌权的地方，因为情欲是跟圣灵相争。好，所以当你在这个顺着你的情欲而行的时候，你是跟圣灵是在跟你相争的，是彼此为敌的。好，所以这样的人，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好，那我们可以看见了，这些事哈，在我们里面多多少少都有，多多少少都有嫉妒啦，哈，还有争竞啦，哈，恼恨啦，哈，这些啊，这些纷争啊，结党啊，哈，恼怒，这些东西多多少少都有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留意，当我们常常顺着我们的肉体，我们没有像保罗所说的攻克己身，昨天说的不要顺着你的这个天然肉体去顺着它去反应，而这时候你要有一个节制，一个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好，那不要去做那个跟圣灵相敌的那些反应。那所以呢，这里就是让我们知道，神的国在乎的是里面生命的品质，是里面生命的品质。好，那像但以理哈， 还有 他的三个朋友，他们在一个拜偶像很厉害的一个国家，在巴比伦被掳到那个地方去。好，那可是呢，他们在那尊神为王，好，他们不体贴自己的肉体，好，不求这个安逸安舒，不妥协，好，结果呢，神的国就在狮子坑中，就在火焰当中，好，神的国就在那彰显。好，也就是神，因为他们顺从神，他们不顺从王的规定。好，而当这样子的时候呢，等于就是说圣灵就掌权在那个地方，神真实的掌权在那个地方。所以当神一个人真的尊神为大，好，而不妥协，这样的时候呢，神的国在他身上就彰显。而当神的国那样彰显到一个地步，可以胜过物质的这个的凶猛，像老虎，好，像火焰，好，这个神的国彰显呢，可以胜过这个物质界的摧毁的力量。也就是神的国是那么伟大，何等的威严跟荣耀。因为肉身之躯你一定会被火烧的嘛，肉身之躯你一定会被狮子咬的嘛，可是当神的国在他的身上降临，因为他那样的尊神伟大，神的国彰显出来是可以那么伟大，好，是那么伟大。那我们再看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哈，第七章十八节，
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德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
好，那这里讲到说哈，至高者的圣名是指谁？就指你跟我这些软弱破碎的人，哈，这些有很多毛病的人，哈。那可是神呢？他的心意，他就是要我们来德国享受，哈。但是德国享受有一个条件。好，就是我愿意让，就是我交出主权多少，我就可以德国享受多少。好，因为你必须要体贴圣灵，让圣灵掌权。神的国是圣灵掌权的地方。好，神的国是神掌权的实际，哪里有神掌权在那个地方，那些人完全的交出主权，神的国就大大的临到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整个初代教会就是这样子。好，那当神的国那样临到的时候，好，人会起了极大的敬畏的心。好，而当神的国那样彰显的时候，好，所有的罪都会被审判。所以你看亚拿尼亚撒菲拉，好，只是他也卖了田产，也奉献了，只是私下留一点点，然后等于是说谎，他说哦，全都拿出来了，就这样一个说谎，马上就死了，没有人去杀他，神的国威严跟荣耀在那个地方。你说哇，今天神的国如果大大的临到教会，很多人都会死掉，因为很多人都没有十一奉献，很多人都在偷神的钱呢。好，你说，哎呦，那这样还是不要神的国临到教会吧，我们比较自由一点。就正是因为人没有交出主权，交给神，所以呢，教会会这样的软弱，教会会这样的被仇敌欺压。那现在是时候了，神要来掌权，他要来复兴他的教会的时候了。好，所以他要这个大气哈，很奇妙。我就是年初不是冬令会一完就仰望这个信息嘛哈。那神给我题目就是不能震动的国，然后后来我们到了好像差不多二月吧，一月底还二月，然后我们才他去他的这个，他就是讲到说哈，他年初的时候，他一月五号在达拉斯预备服事哈，那他就听到圣灵很清楚的跟他说哈，说去告诉我的教会，告诉他们 这今年将是这个世代的，就是说这个世代的教会经历最大变化的一年，今年。好，然后他说呢，神在这一年呢，他要释放前所未有的权柄能力，好，还有启示跟审判，好，他也要释放前所未有的恩典、恩惠，还有公义，好，然后呢，他就是讲到，他说，从今年开始呢，他说，神国哈，有关于神国的事情，神的国哈，这个题目呢，会成为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好，他说，关于神国的教导将带来各样模式极大的改变。好，那他说，这个天国神学将成为在教会中释放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非常重要，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哇，我看到这个都吓了一跳。好，神就给我们题目就是不能震动的国。好，那之前不多的人传讲这方面的信息，那神跟大气讲说要去跟教会讲。好，那可见神的心意，他要来掌权了，他日子到了，他要来掌权。好，那这个神的国呢，我刚刚讲了，最神要他的百姓要开始能够来德国享受，德国享受。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这里哈，这里讲到说这四个兽，这四个兽就是四个帝国哈。那在这个五百年间呢，这四个帝国那么强盛，好，但是呢，神就是告诉但以理说，我可以兴起他们。我也可以降卑他们，所以哪一国兴起，他在极大的骄傲里，我就又再降卑他，我又再兴起另外一国来降卑他。好，那神就是让但以理知道，好，就是说这个至高者，好，是他只有他的国是可以存到永远的，他的权柄，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不会换的。好，他的权柄是永远的，可是呢，他要把这个权柄，这个国要交给他的圣民。好，他要让他的圣民，就是你我，我们这一些软弱破碎的人，神要我们，神要把这个他的国度、他的权柄、他的能力、他国的威严，要当作一个礼物来送给我们。那可是我们要得着这个来享受，是需要一个条件，你要把主权交出来。你愿意让神的国临到你的身上吗？啊，愿意。你如果不愿意，你应该不会来这个夏令会啊，对不对？哈，那你愿意的话，一个国降临的话，一定有个国王，所以你就不能再做老佛爷了，你一定要下宝座，好，让他来登上这个宝座，好，因为。神的国在于圣灵掌权的实际，而神运行的大能在我们身上的实质有多少，那个就是我们能够承，就是表示我们承受神的国有多少。那我们这一次这个特会之前呢，特会之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多月，那个面对很大的属灵征战。那昨天有略略讲一点嘛，就是说这个空中属灵器的这个攻击哈，这个征战哈，那我的头每一天不知道多少次的一直攻击，一直攻击，一直攻击这样哈。那后来呢，主就指示我们说要有三天的禁食祷告，就是愿意参加的。好，愿意参加的你就可以来，那些代祷者愿意的三天我们就有禁食祷告。那我们 那三天自己在家里禁食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请大家来祷告，好，求神带领我们，好，给我们方向，三天以后我们就要聚集在一起祷告，那到底神要怎么祷告，好，求神来引导我们。那我们那个在祷告的时候哈，我们有一位代祷同工就看到一个异象哈，他就看到一个用纸粘成的一个像扑克牌的那个 queen， 就扑克牌的那个十二，是不是哈？那个女王哈，这样她是用纸粘成的，好大好大这样哈。然后呢，她横行霸道， 他所经之地呢，凡他所要的都会粘在他身上，这样好。那然后呢，他差不多有 一条街那么宽大，可是他只有脚还没有粘上东西。好，那这个是一个异教，而这个异教已经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有他们的组织。那他现在就是要来到这个 Bay Area。好，那来到 Bay Area， 好，那他所以他就只有那个脚还没有连上，他要来 Bay Area， 要来粘什么呢？要来粘 Human Spirit， 好，就是人的灵，好。那为什么要来这里粘呢？啊，我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 Bay Area 的那个人哦，你知道我们 Bay Area 上空是什么灵吗？骄傲跟独立的灵。好，也就是这个 Bay Area 的人呢，特别的能干，好，特别的能干，好。那就像我今天早上跟大家讲到说，这个什么先锋传播事工啦，哈，还有这个出书啦，还有这个什么很多很多，都是我们弟兄姊妹们的这个同工的意见，好，这样。那我就说这个就是他们很聪明，然后就会想到要这样要那样这样。那我就明白，难怪神那时候我在洛杉矶非常好，正以为我永远在洛杉矶的时候才建堂完，人数半年，建堂半年以后人数倍增，主也给我预备一个很好的住处，又便宜又有大花园，后花园这样，一万多尺的地你看看，房租才450块，这么便宜，什么都包括，水电瓦斯都包括，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我就觉得啊，我在永远在这个地方了。主就忽然间马其顿呼声叫我要去审核税，叫我要去审核税，几乎天天给我话，要我去这样。那我就顺服来到这里，来到这里以后，那真的是发现这个这里同工跟我洛杉矶的同工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我洛杉矶的同工都是蛮谦卑蛮顺服的，所以我这个谦卑讲四卷啊，顺服讲四卷就没话讲了，因为太谦卑太顺服了。那你看看这里谦卑几卷，讲了16卷，顺服讲了12卷，你知道吗？因为人的需要，神的道就兴旺，这样。那结果呢？结果那后来就忽然间就发现，哇，各地各方就传来，哦，他们在哪里啊，就写信来，他们在哪里听到录音带啊，等等等等，你知道我们在洛杉矶连记账都是用台湾的方式，中文的，来到这什么都是英文，什么都是电脑，来到这我都变 handicap， 大家都会电脑，只有我不会。可是神催促我要来到这里，那你看，神让异教，不是神让异教，人家异教也知道要来这个地方，那我是不懂，我只是顺服神，傻傻的就是来了。好，那来了以后，在这里做工很快，好，做工很快，所以当他们这个神给异象说他那个脚就是还没有连，他要来连那个 human spirit， 哦，我就明白了。我就明白，可是我们神都更有策略，他让我们更早来。神跟我们代祷同工说的，他说他要我们更早就从圣何塞搬到 Fremont， 插上一个先锋的旗帜在这个地方。好，那都是神的策略，神的策略。好，那结果呢，就是讲到最后说，他就说当他的脚粘上这个 human spirit 以后，粘上整合式的这些以后，他本来是一步一步的走，一步一步的走，好。但是当他这里 human spirit 粘上去以后，他就变成可以跨街的，一下就可以通跨过几个街这样走，好。那个就是说，这里的人很能干，然后神就是说他会兴起很多的疾病、家庭风波啦，然后人就会变得很需要他。就会来拜他，而你越来拜他呢，他在你身上的控制权就越大，好，然后呢，你就变成被他所掌控，然后他就可以用这些人的科技呀，这一方面就可以传到各个地方， 好，你看神都这样指示我们哈。那神就说我们要祷告这个哈，神就写在意象里面，就是说哈，当他很高大，而我们站在他面前只到膝盖那么小，只有膝盖那么小。好，那神就说，有些人想用蜡烛啊、火啊要去烧他，那是没有用的。好，为什么？因为他非常高大。好，那可是他看到我们哈，在意象中看到我们有带刀子。我们有第一排、第二排，一直到第几排这样子哈，站在他面前哈，而我们那个就只是这样站在那个地方，然后就举起手在那里祷告，因着神的同在、神荣耀的同在所显出的那个大能、那个重量，就会产生一个热火，就会把他的脚就烧的没了，他就没有脚。那没有脚呢，可是他会赶快用他身体的纸再去补那个脚，这样好。那所以我们就需要站在那个地方一直这样子，好，这样祷告。那所以其实这些事我是多年前就知道，但是这一次借着这个属灵的征战，神再一次显给我们看，也就是说征战的胜败是在乎那个生命的全能，不是在乎人数多少，他要的是那些充满了神的同在的人，有重量的，他就是只是站着就这样祷告，那个同在的能力就可以烧掉他，可以挡住他。好，那可是呢，他就讲到说，那个第二排的呢是尾声的代祷者。好，那这个。第二排的呢，他们穿的军装上面呢，有的有一些勾一些水瓶啊，勾一些什么东西这样子哈。那也就是说，他们还有这个事物缠身，好，还有事物缠身，好，或者呢，里面有的还有一些就是说跟人之间的嫌隙空隙还没有去补好，好，那这个呢会给仇敌攻击他的机会，而当仇敌攻击这个代祷者的时候，这个代祷者后来就会倒了，他倒了就会压倒第一排的人，而第一排的人就会往前倾，就会被他粘上去，被那个纸粘上去。好，那当第一排的被粘上去的时候，他自己没有感觉，他不知道已经被粘上去，可是事实上是会怎么样呢？就变成是这一个仇敌呢就一直往前，一直往前，因为你黏在他上面，他一直往前，然后第一排的人就变成整天只是一直在征战，一直在征战，并没有办法拦阻他。这样你了解吗？本来这第一排的人跟他是有一个距离的，他只要站在那里，这样就可以一直使他的脚烧掉，他就需要赶快再补，你再继续这样，他就烧掉，你要持续，他一直补，后来他就会变没有纸可以补了。可是当被后面的牵累，好，倒了以后，这个就变成仇敌可以一直往前进，他可以一直往前进，而我们可以一直征战，可是事实上并没有拦阻他的前进。好，那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征战很需要是我们里面的神同在的品质，最重要的是这个征战的得胜，不是在乎有多少人。有一次妮塔呢，妮塔她在这个非洲奈及利亚，那她在那个地方呢，神要她去那里，她就发现那里的祷告的人哦，他们每年都有一度哈，就是招聚100多万的代祷者来到一个很大的场地来祷告。哦，可是他就问神说，既然有这么多代祷者100多万，为什么这个国家会这么混乱呢？好，他说这个国家政府充满了腐败，国家充满了混乱。好，那他就很奇怪，他说，神啊，为什么会这样呢？神就给他看到一个异象，他看到100多万的这个鸡哦，鸡在那里在叫，哈，就是鸡一直在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所以鸡一直在叫这样子哈，一整夜都是如此。 好，那神就是说哈，就说当一个人进到内室去祷告，他如果一开始祷告，他就开始哦，主啊，求你为这个主啊，为那个祷告，为这个祷告，主啊，求你那个，就这样。他说这个就像鸡在叫，就哒哒哒哒哒哒，一直哒哒哒，并没有办法。他就说代祷者呢，如果他只是一进到祷告室，他就开始哦，奉主的名捆绑这个撒旦的作为，奉主的名哦捆绑那个，然后主求你这个那个。他说这个像鸡在叫。他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哈，要祷告是祷告神的旨意，不是祷告我的旨意。好，所以我们来到祷告室，我们需要先来敬拜他。敬拜他，尊崇他，让他的同在先临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先充满着他的平安，充满着对他的敬畏爱戴。好，然后呢才问主，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祷告，主我们该怎么样祷告，求你引导我们祷告。好，那时候祷告才是有全能的祷告，那个祷告才是一个神国度的彰显，合神心意的祷告。好，所以祷告啊，并不在乎的是说你有多少人，有多大声音，好，而是在乎是不是懂得来神的面前来尊崇他、爱戴他，然后这个得着他的指引，有功效的祷告。有功效祷告，所以我们每次祷告之前，我们常说啊，神啊，你来带领我们，指引我们，教导我们该怎么祷告。这样，好，那所以神先给妮塔看说，祷告是就是一群的鸡在那四处的捆绑撒旦。好，那神呢是愿意怜悯，所以这样的祷告呢也会有一点功效，因为神盼望你得着一点功效，让你有信心有兴趣再来祷告，但是基本上不会有很大的功效。好，那所以这个也是祷告很多需要被教导的。好，那神说他会兴起人，带领人去奈及利亚去教导他们怎么祷告怎么做。好，所以我们第三 quarter 就有妮塔牧师来这里教的这个祷告学，好，一步一步的教。我觉得我们非常有福啊，这样。那就是说神的国在乎那个生命的真实，好，在乎圣灵在我们身上掌权的那个实际。好，那不是在乎人多，只要有这样有重量充满神荣耀同在那里，就是站住在那里，仇敌就没有办法再前进。你持续的在那祷告，仇敌的国度就要被摧毁掉。虽然他看起来很高大，虽然我们看起来好像很弱小，但是神荣耀的同在，荣耀的全能是真实的，是有大能的。这就是神的国，这就是神的国。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约珥书第一章十三节。
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神的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
好，谢谢。那这里呢约珥哈，这个约珥那个时代哈，神借着约珥一直一再的跟他们讲，好，就是说叫他们的心要来转向神，要转向神，否则会有什么灾害临到。好，然后呢他们就是没有听进去，结果那个灾害就临到了。灾害临到的时候，他们就去祷告，哦，主啊，让这个灾害可以减轻啊，让这灾害快点止息，他们只是祷告这样。好，那他们还是没有全心的归向神，他们全心注意力只是注意在灾害希望减轻，结果呢还是没有全心归向神，后来又来更大的一个灾害。好，然后还是同样的事发生，然后又再来更大的灾害。好，到最后变成是一个兴起军队，好，来掳掠他们。那有关当 他们有这个灾害，有灾难，有敌军困这个逼近的时候，神要我们最重要要解决的就是我们跟他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们发生任何的震动，任何的困苦，最重要要解决的都是我们跟他的问题，而不是去解决那个灾、那个敌人、那个困难。好，那我们这一次这个仇敌攻击很厉害，那我们不是说三天的这个禁止祷告，后来我们就一起祷告，一起祷告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悔改。好，因为神最重要的就是要身上充满了他的全能的。好，而什么会拦阻他的全能？他的在我们身上呢，就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己。好，所以我们就开始悔改。好，然后交出主权。你在哪方面还没有交出主权的，就交出主权。好，那我们有的就悔改。好，有些人就悔改说，他只顺服牧师，却没有顺服他的小家长。好，那就跟神悔改。好，有的人就是悔改说，我没有很喜欢我的位置。好，我比较羡慕别人的位置。好，有些人悔改，好，就是说这个我不满意教会的一些策略，好啊，一些 policy， 一些政策，好啊，那所以呢，我里面就是有一些不满，好，大家就一直洁净自己，一直为这些认罪悔改，为这些认罪悔改，然后我们也就是。真真实实这样认罪悔改，批评论断的罪啊，这个自以为义、自以为是啊，这一些，我们这样真实的每个人这样一直认罪悔改哈，当这样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哈，我们到最后的后来哈，就是神就显一个异象哈，就是有一个那个仇敌哈。那个一个高大的仇敌带了一个好大好大的斧头，那个斧头这样要砍下来哈，就是准备要砍下来，那个砍下来就会使教会分裂，因为非常大的斧头这样哈。那他要砍下来呢，可是因着我们这样认罪悔改，我们整个就合而为一，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砍，他就倒退，好，他就倒退。然后就退离开了。好，那然后呢，然后后来呢，后来我们又祷告了一段时间以后，后来就变成又 一个很大的一个蛇哈的头哈，很大的蛇的头就在我们当中这样子哈，然后他就这样穿过每一个人哈，他一直在闻有没有药味。那个药味，那个代祷同工他就讲药味，哈，这个药味可以讲是一个火药味，哈，就是说你跟人之间的任何的不和啦，哈，嫌隙啦，不满啦，哈，这个都是火药味。好，另外药味，因为神只是说药味，所以不知道到底火药味或者是生病的那个药，哈，就是说有没有病了的。里面有没有病了的，受伤的，病了的，哈，他就在那一直闻哈，闻哈，哈。可是呢，都闻不到什么？为什么？因为大家悔改了，悔改了，好。然后呢，因着那个祷告，因着我们祷告的那个烟呐、啊，那个香啊、沉在神面前，那个烟雾弥漫，所以那个蛇的眼睛呢就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好。然后他就离开了，好。那他离开了呢？我们知道他就是要开始去攻击我们其他的教会，其他的那些弟兄姊妹，好，所以我们这些代祷者就开始哇，集中火力的为每一个小家祷告，好，为每一个同工祷告，好，为整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从老的到小的，为他们祷告，求主保守遮盖，好，那真的是借着这样祷告，整个那个很大的攻击就这样平息下来很多。我就讲到说，我回家的时候，我里面一个很喜乐，很喜乐，好像主忽然间就是好像主在告诉我，就是说这些攻击就是要成为这个夏令会的信息。神让我们经历这些攻击，是为了要成为这个夏令会不能震动的国的信息。 好，所以我今天一个很大的负担就是要讲到我这一次我们的征战，我更深的体会到那个悔改的祷告是多么重要。你可以在那一直征战，一直捆绑仇敌啊，一直征战，可是我们身上明明就有黑暗的权势，我们身上有这个黑暗国度的权势，然后你一直捆绑它，捆绑黑暗，捆绑黑暗，没有用，不大有什么很大的用处，会有一点点，但是基本上我们还是自己一直在被攻。为什么？因为我们这里有破口，这个是属于他的权势的，所以他是可以来欺压你的，他可以来欺压你。好，所以我就发现说，当我们悔改，我们真实的悔改，真的悔改的时候呢，那个第一个悔改是最好的防卫，不管仇敌多高大，他没有办法再来攻我们，没有办法吞吃我们，就他想要吃他没办法吃，那个蛇的口好大，一直想要吃，可是他没办法吃，因为这些人是悔改洁净，在耶稣的宝血洁净底下，而且是合而为一，而且借着我们的悔改，我们合而为一呢，就是使那个仇敌本来要分裂我们的那个任务没有办法达成，因为合一了。好，借着悔改，因为你知道人的老我如果不悔改是不可能合一的。好， A 看不顺眼 B 看不顺眼 C 不看不顺眼 A 是没办法合一的。好，骄傲的我，骄傲的老我，那个老我，这个老我跟那个老我是没办法合一的，只有借着我们悔改，俯伏谦卑，俯伏谦卑。好，那所以我们就发现说，我们就这样借着悔改祷告这样子，那也没有去捆绑仇敌啊，仇敌就退了，就是这样。好，那所以我一个很深的负担，就是想到说我们的祷告那个悔改是多么的重要。好，悔改多么重要，你是最好的防卫，也是攻击，因为你就仇敌就退掉。好，那所以这里呢，约珥书神就是借着约珥来告诉百姓们，好，就说这些灾难要临到你们，好，你们要怎么样呢？他说你们祭司啊，你们要腰束麻布痛哭。好，就是那个腰束麻布，就是说，然后他又讲到，他说侍奉祭坛的，好，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神的，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好，那你知道那个祭司，侍奉神的，在出埃及记28章讲到，他们的礼服是很华丽的，很华美的。好，那这里呢，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披上麻布，意思就是说，你要除掉你的那个身份、你的地位、你的特权、你的尊贵，除掉，好，就是下宝座的意思。那他说，当他说你，而且你要什么？你要这里讲到说你要痛哭，好，又说你要哀嚎。那个痛哭哀嚎，我参加那个妮塔·琼森他们的 Eagle Gathering，我真的是领受到什么是痛哭哀嚎的悔改，撕裂心肠的悔改。好，为着美国对印第安人，对于这个黑人，对非洲这个非洲美裔非啊非裔美国人，非裔美国人，就是为着过去奴隶他们对他们的残害，这样扑倒在地上，这样真的是圣灵那个不是自己有的，是圣灵赐下来。那个悔改的灵，你真的在他面前这样撕裂心肠，在那悔改，就是代表他们，好像我就是他们犯了这么得罪阿巴父的罪。好，那我发现那个悔改的祷告是多么重要，为什么呢？也就是说， 我们因着罪以至于给仇敌 有合法的权势可以来攻击，可以来毁坏，可以杀害，那或者可以有这些灾害。 那神是公义的，没有话讲，因为这些人确实这里充满了罪恶，罪恶满贯。那所以呢，我们借着悔改是什么呢？悔改就是一直的挖那个地，一直的挖那个地，也就是说这里有一棵植物，那你要把它拔掉，这一棵植物是个仇敌的权势，你要拔掉，你不是硬这样拔掉，因为那个根还在。所以悔改呢，就是一直的挖深。那当你这样一直悔改，就是一直往我们里面去除掉那个罪恶，洁净再洁净。好，所以那个根呢就这样被显出来，挖了，所以那个整个轻轻一拔就倒了。也就是说当我们有很深的悔改的时候，好，我们在求主来止息这个灾难，好，来求主来或者奉主的名来斥退这个仇敌就很容易。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悔改，我们身上我们有那么多的破口是仇敌合法可以来攻击的，你一直斥退一直斥退就没有用了，他还是一直往前。好，所以悔改是非常重要。而神说牧师们领袖们，好，传道人，你长老执事，你要率先悔改，你要率先，你要带领着百姓来悔改。好，你要放下你的身段，你的面子，你要率先来悔改。那有一次我有一个小羊，有一位姊妹就跟我讲，她说他们的牧师呢来参加我们的特会，听到我讲悔改的信息，回去呢，那个主日，他牧师就开始传讲悔改的信息，然后就说你们要悔改啊，这样子，你们要悔改。那他们越听就越气，就气的就走出去。我说为什么？他说，哦，就我们要悔改，他都不需要悔改。只有我们需要悔改，他都不需要悔改。所以没讲这个信息还好，讲的还把一些信徒气走。所以悔改一定要从头开始悔改。你当领袖，你要先悔改。那我们教会好，每次悔改好，我们都是从就是我自己先开始悔改。好，那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大家就真的是一直悔改。哎呀，那我发现那个真诚的撕裂心肠的悔改，那个洁净呢，真的是让你觉得那么轻松，好，那么轻松。而且你越悔改神才会越光照，否则真的是心蒙了自由，有很大的蒙蔽，也不知有哪里要悔改。好，因为已经习惯了。好，那已经蒙蔽惯了，所以借着悔改呢，会让我们的眼睛明亮。好，那所以神说，借着祭司，他说你要减少这个灾害，要除掉灾害，除掉仇敌的权势，好，除掉审判，免了审判。最重要就是牧者要带着羊群来悔改。好，那我就是想到就是说，一方面牧师要带着羊群悔改，另外一方面呢，羊群很需要为牧者祷告。好，那这个就合一了。好，那我们教会就是从搬到这个地方来，搬到这里来以后才一搬来，我就开始头上开始被割。好，我只是一直觉得头痛，好像有人在割我的头，可是我不知什么，因为我不会看异象。可是我们一些代祷同工他们就开始看到异象。好，那他们就看到那个仇敌就像那个 Lord of the Rings 那个铁的那个手，这样，好，然后这样在割我头。好，那我们的代祷者就说，神啊，你为什么要允许我的牧者这样子被仇敌这样攻呢？那神就说，我的心也很难过。好，可是呢，我是借着我看着我的仆人， 我允许我的仆人被仇敌这样子的攻击，我的心非常痛，但是我是允许这样呢，是为着要借着这样的事叫弟兄姊妹呢开始来为牧者祷告，然后弟兄姊妹呢他们从小从权柄受的伤害就会得医治。你看这是神的智慧。好，那所以我们就开始了，兴起了代祷勇士为牧者祷告，好，让他们自愿的要为牧者祷告的，他们就开始签名，好，为牧者祷告。那后来他们就是有好些人就开始一直做见证了，好，他们为牧者祷告，祷告，祷告，哎，神就显明他小时候哈曾经受了哪个权柄的伤害，好，然后哇，神就来医治他，好，那就是借着这样。借着这样祷告，为牧者祷告，使他们从小从父母啦、老师、校长啊，或者亲属哈、长辈所受的这些伤害，或者从牧师哈、别的教会从以前去在别州从受的伤害呢，借着为牧者祷告，神就把那个爱一直融化他们，融化他，就使那个实心就开始一直被融化，就开始一直得医治。那这就是神的策略，好，那教会就成为一个爱的循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的牧者哈曾经有给你有任何的伤害，哈，因为昨天也有人跟我们讲到说，哦，他的牧师这个使他吓到了，从此再不敢服侍。好，那我们也没有问是什么事这样哈。那我就是想到说，我知道我们一定很多人哈，你如果有从你的牧者哈、你的牧师有伤害的话，我愿意代表牧师来跟你道歉，跟你认罪，好，请你的饶恕。好，那你一定要去饶恕你的牧者，好让你可以得医治。那你要得医治，一方面你说饶恕，一方面你开始在爱里面为你的牧师祷告，为你的牧者祷告。你越为他祷告，越为他祷告，神就越把爱充满你，你就越得医治，而且你就发现你跟牧师之间的那个隔阂不见了，好，然后你就得着牧师的保护遮盖。好，那个 Dutchy 呢，他有讲到，他说今年是重整的一年，好，神说他要重整，重整。好，那也就是说，今年呢，你一定要很重要的，这一年，如果我们没有校准我们跟领袖的关系，好，没有跟同工有很好的连结，没有被权柄很好的遮盖，我们的结果时的能力，我们的健康将会受亏损。好，我们会导致各方面的破坏，失去启示跟目标。好，那些没有正确校准位置还有关系，没有去校准那个关系的人将会受到挫折。这个是神要 Dutchy 特别写给众教会的。好，那也就是说今年是校准很重要的一年。校准怎么校准？就是借着悔改。好，我们常常没有去对准位置，对准位置，就是说在我跟这一个的该有的正确关系上，没有照着神的话，没有跟神的话来对准，我只照着我的情绪反应，我的受伤的反应。那校准那个位置，就是照着神所说的话，然后我来校准，我该跟他，我应该有一个顺服的，我该跟对下面，我应该有一个爱跟遮盖保护。我不是因为被下面的同工伤害了，我就一直讨厌他，怎么样都不会使用他。好，那不是，我要去用神的话，因为神给牧者的权柄是为了保护他们、遮蔽他们、造就他们，不是为了辖制他们，不是为了辖管他们。好，那所以就像刚刚我们于牧师做的见证，好，他来听了谦卑的信息，他才发现他以前服事是在建立自己的王国。好，那我们做领袖的，我们需要为这些悔改，就是教会不是我的，羊群不是属于我的，我不是要去控制他们，教会是神的，羊群是神的， 我只是神所托付的一个仆人，来服侍他们，来成全他们，使他们可以被成全在神对他们的呼召上。好，那我们做牧者的不要像我们中国人就说好不容易媳妇熬成婆，好，所以现在该我当牧者了，我也好好的这个，你不听话我就修理你。好，那不是，而是我们用爱跟祷告，好，百般的智慧去服侍他们，去把他们服侍进入神在这个国度里面要他们该有的位置上。好，那这个我们在神面前才能够交账。那现在教会软弱，各样的问题，没有彰显神国的威严跟荣耀，我们有没有不满意？如果我们不满意，那我们要开始来悔改。我们不能去控告都是因为长老给我辖制，以至于我这个都没有办法施展我的百般的恩赐啊！好好好，没有谁可以辖制我们，如果我们屈膝在神面前。好，就像但以理，他在一个这样可怕的王国里面，但是他一直屈膝在神面前，神甚至是王都听他的话，是这样一个凶恶的王都听他的话，都遵从他的神。那更何况我们做领袖的，如果我们谦卑下来，在那祷告悔改，用谦和跟爱去服侍，凡事更多的祷告，那神界的大气讲到说他要他的仆人们就是多祷告更少的操劳，神说告诉我的领袖们更多的祷告更少的操劳。好，那我很感谢主，我们从搬来这边以后这两年多来，我就是一直更多的用祷告来治理教会，用祷告来治理教会，以至于我们有办法到现在有这么多的服事，而还能够那样的这个精力旺盛，知道吗？就是借着祷告，如果我借着操劳，我可能现在已经躺在床上了。因为实在太多的事，太多的压力，可是你越多的祷告，你就发现有很多事是可以不必发生的，神就把你照管好，神就自己去把你这些都把你安抚好。好，我告诉你们一件事，这是很奇妙。我们今年的母亲节哈，母亲节，那我一上台哈，然后弟兄姊妹们母亲节快乐哈，然后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就在下面说牧师我们爱你哈，母亲节快乐哈。哎，我好感动哈，我很感动的就是说神把我们教会哈，我们本来是很保守的性格的哈，因为牧师本身就是很保守的，我的个性，我姐说。以前都笑我说你这个应该是放在故宫博物院的，你就知道多保守哈。那可是呢，我们借着更多享受神的爱，在神的爱里欢喜快乐的敬拜，我们就越来越释放，越来越自由啊，然后越来越热情啊。现在还差很多啦哈，可是就是有进步啦，一直在进步哈。然后整个教会都一直在进步哈，真的牧师要先释放。整个教会才会释放，牧师要先放下面子，尽情的在神面前敬拜跳舞，整个教会才会自由，才会年轻。好，那牧师如果老成持重，那这个教会整个都变很老，这样。好，那所以呢，我就想到说，其实我这两年多来，因为神要我不要再做牧养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不要我去做个人关怀婚姻辅导这些，他都不要我做，他要我祷告。好，那我就听话，我真的就这样祷告。所以我以前最享受的就是参加小家聚会，那小家聚会可以听到好多弟兄姊妹们的见证，好，是很快乐的一件事，又有爱宴，哎呀好快乐，最轻松愉快的聚会我最喜欢了，我又不用预备， 这样太好了，没有压力，而且可以享受弟兄姊妹这么多的宝贵的生命的见证，很激励哈。哎呀，这个灵魂体都得着滋润。可是呢，我现在都没有参加小家聚会，除非他们有特别的题目，很需要我去解答他们的问题，好邀请我，我才去一次，就这样，大部分没有去。好，那我就是很多时间用来祷告、等候神，好仰望信息，好，然后教会各样的需要就是用祷告，好，那这样借着这样祷告呢，好，结果呢，我们教会我就发现，哎。比以前少了好多的这个人的问题，那个人的问题，那个人又出问题，奇妙！不但是少了问题，而且呢，我都好稀奇，而且很羞愧，很不好意思，因为一个牧师，哎呀，都没有去做个人关怀，可弟兄姊妹却这么爱我，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我觉得是神做的，我只有赞叹神的奇妙，所以我只是勉励我们在座所有做领袖的，你更多祷告实在没有错。那当然因为我还有训练中心啊，还有 一些对外宣教的事工，所以神不要我去做这些牧养关怀。可是一般如果你只是牧养一个小教会，牧师本来就要去做个人关怀啊， 这些只是你要把祷告摆在第一位，就是神摆在第一位，好啊。而祷告呢，你能够火热，是在乎你跟神建立那个爱的亲密的关系，也就是我恢复我心腹的位分，恢复我心腹跟新郎之间真实的亲密的关系，这个成为整个祷告运动的中心。成为整个祷告运动的钥匙，也就是说，人没有办法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除非你里面对神有爱，从他有爱的联合、爱的连结、有爱的火，你才有办法一直祷告。好，那所以我就是勉励我们所有做领袖的，包括小组长啦，各团契的主席，你真的要多祷告，为你的这个祷告，然后呢，你就发现你需要 counseling 的、需要辅导的事件少很多很多。而我们越不祷告，你就发现这里被仇敌攻，那里被仇敌攻，整天就是解决问题，整天都是电话没停的。神为什么？因为神说你爱忙就让你忙，你爱忙追赶你的也必飞快。好，所以我们真的要更多这样子来祷告。好，那另外呢，我就是想到说，这个末后的日子，好，神就说敌基督要来。好，在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讲到这个第四个国。第四个国呢是有两个预表，第一个预表古罗马帝国，第二个预表就是讲到末后的敌基督的国度，敌基督 的这个国度。那这个敌基督的国度呢，会比古罗马帝国更凶残的不知道多少倍，是过去的四个帝国加起来的还要凶残。所以为什么他讲到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讲到那个第四帝国非常的残忍。好，他说吃这个大铁牙吃，好，然后吃碎的呢，这个大铁牙吞吃嚼碎啊，剩下的呢用脚践踏。好，那也就是说讲到这个敌基督，他会要来这个他要来征服，好，践踏全世界，他会这样来，要来践踏全世界，好，摧毁全世界。而这个敌基督的灵已经一直在释放出来，好，那直到那个人时候到了显出来。那这个敌基督的灵呢，彰显在一个人的身上，好，有一个人是最能够代表的，就是希特勒，好，只是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希特勒。而在这个希特勒兴起之前呢，神已经先预备一个器皿，就是豪威尔。好， 那神预备这个豪威尔呢，要来，他是一个代祷者，而神兴起他带领一个300个人的圣经 学院，好，300个学生成为一个祷告的器皿，然后来为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祷告。好，那我要分享这个，就是要让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好，也就是说，祷告你除了这个悔改，用悔改，你的祷告才会一直往前。好，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你需要一直不灰心的，好，这个奋力的，充满信心的，不放弃的，好，这样子的一直这个 press in， 就是一直持续的一直往前去奋战。好，特别在末后的日子。好，那我觉得豪威尔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好，那你知道神当时哈，这个希特勒兴起的时候，神给豪威尔话语哈，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上帝向独裁者挑战，好，纳粹必亡，好，就是神这样跟他讲，那所以他就发出预言这个单张了。结果呢，没想到。他以为说差不多圣灵降临节的时候，他希望那时候纳粹就会被打倒了，没想到圣灵降临节那段日子正是纳粹开始来攻打他们英国，是他们英国400年来所遭受到最危急的一次侵略，敌人几乎都要登上岸来了，那所以他的希望又没了。好，可是呢，你会发现他一点都不灰心哦。他就说，神的单言呢，好，神都是在试验我们对他的信心。我如果不是过去有那么多次被神试验，我一直都试验成功，就是我没有灰心过，我没有怀疑过神。好，如果不是这样，我现在就没有办法为世界做什么事。好，然后呢，接着。他那个日记每天每天写，每天他都是充满了信心。他说，上帝清楚启示我，胜利单单由他而来，他将得到全部的荣耀。所以他有时就是觉得说，哦，又快要赢了，就没想到呢又是很坏的消息临到。那然后呢，他可是呢，你会发现他说他每一天他都可以找到那个终日可喜乐的原因，也就是说上帝是保护我们的。所以他并不是在那个情形底下很紧张很焦虑的祷告，而是充满了安息跟充满了信心。好，那然后呢，他就讲到说这个神跟他讲，神跟他讲说，你的信心有多少，上帝就会借着你完成的功有多少。好，那神跟他讲说，如果你来我面前祷告，你对结果感到害怕，你就不要到我这里来寻求保护。好，那然后他说，神就告诉他说，因为那个在空袭英国嘛，空袭英国，然后他说这个这个空袭英国，他说神就告诉他说，你不需要预备防空避难室，你不需要 为他们预备防空洞，也不需要为他们预备一个防毒面具，我不会让一颗子弹落在你们这块地上。可是你知道他附近，他们那一块地的附近都是一些军事重镇，都遭到攻击的，可是他真的顺服神，没有弄一个防空洞，没有弄一个防毒面具，可是神真的没有让一颗子弹落在他们的身上面。好，那个是何等的信心。好，那最重要的呢，就是说他在这个 有时早上祷告了，好，然后呢下午2点多又祷告。好，那这个 之前呢，他接到的消息是最糟糕的消息，最坏的消息，因为希特勒又得胜了，又征服了哪个国家。可是呢，他却说，哦，我现在里面的信心极其宽阔，从来没有这么宽阔的信心。好，那你就发现这个叫做不能震动的国。好，不能震动的国。那有时候他就说， 啊，我从没有感到如此的得胜，好像根本已经没有战争一样了。弟兄姊妹，你知道从神给他应许说上帝挑战独裁者，上帝一定赢，上帝要让彰显荣耀，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好，实在是上帝把这个独裁者这个毁灭掉的。可是你知道他这样每天早上晚上，有时早上下午晚上，他们是这样全部300多人这样祷告祷告祷告了六年。弟兄姊妹，神把豪威尔摆在我们面前，就是要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日子，很多时候你祷告祷告，哎，怎么事情还是跟你所祷告的是相反的？你祷告祷告，你发现神的应许还是没有应验，事情还是跟神的应许相反的，你要怎么办？再祷告，不放弃的祷告，充满信心的祷告，这个才叫做不能震动的果在你的身上。而神趁着这个黑暗的日子还没有那样大大来临的时候，他就是要我们先这个题目不能震动的果，他要我们真的先借着悔改，悔改我们的小信，我们的妥协，我们 对罪恶对世界的妥协，那我们愿意完全的来跟神对齐。好，那我们这样子的悔改，你就发现我们的祷告是有信心的，是有能力的。好，那我最后呢，就是讲到说，当一个教会没有让神来掌权，教会就会充满了罪恶。而这些罪恶就会让撒旦有极大的权势，可以来攻击教会。好，那神也会来审判这个罪恶。好，所以呢，末日各样的天灾人祸都会非常非常的多，好，非常多。而现在这是神要开始呼召教会起来悔改的日子。好，为什么教会会这么软弱？我们要开始起来悔改。好。神的国，神要我们得国享受，我们不应该是活出这样 的生命，教会不应该是充满了许多的纷争不和，教会应该是充满了全能，神的丰富丰满要彰显在教会。好，那我们如果愿意为这些来悔改，为这些来悔改，而且求主要把那个祷告的火烧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是可以一个不灰心持续的祷告。我们也可以为着过去我们常常祷告一下子就灰心了来悔改。好，我们有很多可以悔改。你发现你越悔改，你整个人越苏醒；你越悔改，你整个人越充满了神的洁净；你越悔改，你就越充满了神的大能。特别我们为着我们有没有哪里主权还没有交出来，我们渴望有不能震动的国吗？那我们就要交出主权，国王才会在我们身上彰显他的全能。好，那昨天呢，昨天早上我们在唱这个祷告的炉火的时候，就有一个大天使，好大的天使飞到这个地方来，他就飞到这个地方来，他手上拿着好多的火把，他就是要分给这些牧师传道人，他要分给这些牧师传道人，这样。然后呢，然后结果呢，就是聚会只有很少的人接到这个火把，很少人接到火把。结果今天呢，今天晚上我们在这在敬拜又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哇，更多的天使来了，很多是小天使，就是这个地方是个大天使，这里是个大天使。我们在想，大概是因为牧师他们都坐在这个地方，神真的要祝福你们，神真的很看重你们，神真的要来祝福你跟你的教会。所以而且现在他带来的这个火把，昨天丢的火把只是人用手接住，今天他丢的火把丢进人的里面，是丢到这里，是从里面烧起来的。 当你里面烧起来，那个意思就是你整个人的品质改变了，这个就是神的国，就是我刚刚讲的耶稣的脸面像日头，衣服如光，他是品质整个的改变。而神现在他来丢这个火在你的里面，使你的品质改变，因为那个火一丢在你里面，你自然开始会有祷告的火了，会一直带着你往前去。那神说很重要，就是你不要看自己，不要觉得我不配，而是神要给你，是因着他的爱，他的迫切，他的恩典。好，那很重要，就是说神，我真的愿意做一个拿下面子，在你面前真实悔改，我也愿意回去带动我的教会悔改。好，那好让我的教会清净洁白，好让我要真实把我的各方面的主权都交出来，治理教会的主权，好，我的家庭的主权，好，我这个生活的主权，我时间安排的主权，我经济，我的钱怎么使用，我的主权，我真的都愿意交出来，我情感的主权，思想的主权，我都愿意交给你，你来在我的身上掌权作王，愿你的国大大的降临在我身上，我一定要得着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我要得着这个烽火台。好，那对不起哈，我最后讲一个意象哈，就是我们这次特会为特会祷告的时候，那神有给我们意象哈，就是讲到就是说看到很多山哈。好多山，那个山哦，那么高大，好，那个山每一座山都代表一个教会，好，就是高大的，也就是说，代表神的教会，也就是说，每一间教会应该是像这个巨大的山岭一样，好，聚着极具属灵的分量，好，每一个教会，好，应该是充满了神的启示，好，充满了神的大能，这样，然后呢那个上面就有烽火点燃起来，烽火点燃起来，可是呢那个山却都覆盖着雪，也就是这个山高大但是却冰冷。好，那神要点燃这个火，好，然后那个烽火点燃起来，就说教会要开始知道仇敌来了，你不要觉得日子还早，仇敌已经来了，敌基督快要出现，我们要预备好。好，那然后接着神就是显现说哦，那个很多的军队就集结在这些山谷当中哈，那军队的单位哈排列整齐，有的人数很多，有的人数很少，就是大教会跟小教会这样哈，可是都在听候主的命令，哈，要被差派出去达成个别的任务。好，然后呢大元帅总指挥官好，就是耶稣，他就大声的向每一个单位的带领的人，每一个单位的领袖，好，教会的领袖，对他们说哈，神说不要在乎人数多少，乃要在乎精锐，就说你不要在乎你教会人数多少，你要在乎是否精锐，就是教会的生命的培育如何，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那神说要在乎精锐，那每一个教会都有他的使命，那个小教会呢有小教会要达成的特殊的任务，是别人没办法取代，但是每一个教会生命的培育要强壮，要精锐，那就是我今天讲的。好，要抵挡仇敌，在乎的是神同在的大能，不是在乎人数多少。好，真正的胜败在乎的是神荣耀同在的重量。好，那所以我们可以为这些来祷告，那我们一起再来唱这一首诗歌。好，我们再来唱这首复兴祷告的灵火。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